亲爱的弟兄啊，姊妹们，平安。
对，
我们先做个祷告。谢天父，感谢你，真的你这样的拣选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当世人们在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度过他们的周末的时候，却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当中有力量，有生命，有平安，有喜乐。主，就请你，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生命和力量。主，感谢你。下面把这段时间真的恭恭敬敬摆在你的面前，求你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话呢，我讲的这个题目是神国的规划法。我们先来看路德记啊，第二章第一到十八节，我来给大家读。如果有圣经的话，大家可以翻开。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如果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人的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卧在地，昂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多阿斯回答说：“你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不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赤下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的所剩下的给了婆婆。啊，是非常美好的故事，啊，是非常充满了这个爱，充满了恩典的这样的故事。我们看到路德在这里边工作，他在改变他的身份。然而他改变他的身份是离不开他在波阿斯面前的蒙恩。啊，当然我们今天要去看路德的故事。那首先呢，我先就是先解释一下我这个题目。 为什么叫规划法？当然规划法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法律概念，这是一个移民法或者我们移民法 naturalization、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字 naturalization naturalize 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科学词汇，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个非自然的变成自然的。那当然这里面谈到两个问题，是两种状态啊。所谓自然的就是一种原始的没有被改变过的，是非异性的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说 naturalize 的话，就是说你是一个处在另外一种状态，是一个不自然的，已经被改造了，已经是一个不纯正的，你把它给变成纯正的啊。当然从法律上讲的话，就是说 naturalization 我们讲的美国就是规划入籍啊，因为你在美国的话，你出生在美国，你是citizen by birth， 你是 natural， 你是在这个本地出生的，你是属于自然的。外来的人的话呢，你要想成为美国公民的话，你必须经过一个规划的一个过程，那这是 naturalize， 把你一个从一个外人变成一个本地人，是一个规划到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所以我们也谈到这 denaturalization， 就是失掉你本来的自然的这种状态，或者是被剥夺了公民。那么我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看到神的救恩和这个 naturalization 的 process 是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过程，是不同的但是非常相似的过程。我们可以这样说，整本圣经是一个 denaturalization 开始到 naturalization， 那这是一个过程。人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是哪个状态？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谈到 naturalization 就谈到一个国家的全名的问题。在圣经当中只有两个国家啊，一个是天国，一个地上的这个世界。我们本来的话是自然的，是属于天国的，我们是处于那种没有改变当初的没有被腐败的这种状态。但是自从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果的以后，这是一个 denaturalization， 这是本身这个。那么整个圣经从那个时候开始讲，我们回忆一下，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当中的，我们所听到上帝跟亚当夏娃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这是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你注意到没有，亚当和夏娃从来没回答这个问题。上帝是全能的，是全知的，神不可能不知道亚当在哪儿。他问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当然知道你在哪儿，这个问题是比这个你在哪里这个地域这个概念的话，距离这个概念来讲呢，是更深一步，你到底是在哪里？这个问题实际上亚当没有回答，我们今天仍然在回答当中。你们，我们可以问 Where are we？ 我们现在在哪里？ You know， 你是到底是在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在天国呢，还是在哪里？实际上我们是在世界上，对吧？从那个时候啊，你注意到那个吃了善恶果的树以后的话，亚当和夏娃从来再没有见过神，已经就分开了。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见到神，所以我们整个的救恩的一个这个从这个圣经的整个过程的故事，就是一个回到天国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想到就是说，在18世纪的这个英国诗人这个 John Milton 缪尔顿写的这两本史诗啊，《失乐园》和富乐园，那当然这是一个圣经按照圣经来写的。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从一个国家国度到另一个国度。我们看从这个开始的时候，丢掉这个天国，丢掉的这个国家 denaturalize，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设基安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生命，要守住生命的道路。回到启示录最后一天，最后 二十二章，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按照个人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也能从门进城。一个出城，一个进城，那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到最后，这整个就是一个这个过程。然而的话，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在这基督实际上在这个圣经当中的话，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的话，就是在寻找人，在寻找他的归宿。我们在诗篇第107篇里面，我们会读到这样的话：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我们主导文里讲，愿神的国，神的国降临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个国度 kingdom。实际上，在这个国家里边，我实际在这个谈到国家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国，我们只属于一个天国。那么路德记呢，实际上就是这种人从一个 denaturalize 的过程到 naturalization， 就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缩写。实际上大家如果看这个路德记的话，仔细读的话，路德记开始是一个 denaturalization process 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看看 Naomi 啊，我们回来到时候再看。然后回到最后 Naomi 和这个路德他们又真正的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进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国度。好，路德记当然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一个，为什么要把这个规划，把这个概念带进来，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移民啊，可以这么讲，我们同时也都是本地人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在圣经当中，移民和本地人、外人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再看一下。我们都是，如果是我们讲到说天国，我们都是属于天国，我们是丢失在这个地上世上的话，我们都是外人啊。这个所谓的 foreigner alien 啊，圣经里面还用的词就是说是这个outsider, stranger, sojourner 啊，这个也是一个概念。Gentile 啊，这都是外人的意思。所以呢，我现在就想，我们通过这个阅读是这个路德记呢，我们可以看，通过这个 naturalization 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的话，怎么能够理解圣经？同时的话，我们从路德记当中的话，从神的救恩的这个过程，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们寄居在一个他国的地方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这个 stranger 啊？另外，我们如果是本地人的话，我们怎么样对待 foreigner alien 或者 outsider？ OK， 下面的话呢，当然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我想再把这个问题一定要谈一下，就是说圣经移民法的问题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移民法现在目前来讲是非常的这个，大家都是在整天在讨论这个问题哈，也是有，我们也出于到我们的一些利益。但是我想说呢，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啊，我今天是不谈政治。不谈政治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认为的话，圣经的原则和是移民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圣经谈的是神国的事情。圣经的话就是教导我们的是天国的法则啊，因为在圣经当中的话，包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教导我们说是怎么样管理地上的一个国家，他从来也没有讲过，就是说我们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应该怎么样治理一个国家，从来没有谈过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是这个移民法和一个国家的法律和这个移民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当然就是说，谈到现在的这个谈到现在这个移民法的这种争论来讲的话，争论呢无非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支持这个所谓比较宽松的政策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把门关起来盖墙啊。那当然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话呢，他们都是 引用圣经哈、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到利未记的十九章二三十四节里边，你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居住的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个经文经常是被这个就是支持这个宽松的政策啊，开放这个边境啊，这样的一些人来引用的一个经节。在另一方面的话呢，很多人就引用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啊，这也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经文。在上有权柄的人当服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说我们要想理解了解这句话哈，我个人认为的话，我们要看，实际上在七百多年前，在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在这之前的话，耶利米这个先知的话，曾经当这个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利米怎么说的啊？耶利米说：“这是有绳索。”和恶是指的是这个动啊、这个牲口，这个牛啊马呀、啊、耕地用的，这有绳与恶加在自己的镜像上，借着那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恶送到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推罗王、西德王那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拿这个轭和绳索给这些外邦的权势，让以色列人要带上这样的轭，带上这样的绳索。那么当时的话被掳到这个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巴比伦的王是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尼布甲纳斯、啊、当时的话，以色列里有很多的所谓的假先知啊，都在说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服侍拿布甲尼撒，不要服侍巴比伦的王，你们要想办法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那么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这些受掳的这个犹太人，他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翅膀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生畜，我看给谁相应，就把他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但神称这个巴比伦王是他的仆人。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地的走兽给他们使用，列国的都服侍他的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的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镜像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毁灭。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那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地上的权柄，地上的一个国家的权柄，都是神用来他救恩的一个他的工具。那么在这个罗马书的十三章中所讲，你们要都服从掌权的人，这个意思并不等于说你掌权的人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不是，并不等于说你这个掌权的人所颁布的法令是神的法令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的这个经文的话，经常比如说在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希特勒当时的这个德国的他的国家底下的教会当中，就有很多的牧师用这句话来讲道，对这个说这个 犹太人啊，说到犹太人的问题，你们要服从上面的。那么我们也看，就是说，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的话，就是说，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和比拉多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哈。那比拉多说，比拉多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注意这点啊，很有意思，谁有权柄？OK， 很明显，谁有权柄？耶稣讲，你的权柄是我给你的。然而，基督耶稣也却不在那个时候，却不实行他的权柄，他却顺从罗马的权柄，罗马帝国的权柄，比拉多的权柄。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为什么讲？圣经上的这个道理，圣经的原则与人的国家的律法、法律、政策可以说是没有关系的。圣经教导我们是怎么样做人，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问题，和人和人，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的和邻舍的关系的问题啊，这是一个。那么就算就耶稣的话，本身的话，他自己也把他自己作为一个是外人，他实际上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属于天国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看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再看马太福音第25:13-40，实际上这一段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今天的主题的这个题目里面讲到的这个天国的规划法。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边，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人说，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渴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喝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你看这里边的话，到最后的话拣选不分是哪个国，但这里边的话在32里边讲的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你要看英文的话，这个万民的意思 all nations 啊，国家的人，但是不分的啊，他只分的是绵羊和山羊，这跟你的国籍，跟你是在你的种族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神的儿女啊，都是神的儿女。好，我们下面看路德记。路德记刚才我们念的是第二章里边，是看到路德记那个是一个片段，实际上路德记是非常简短的一个 一篇这圣经当中一本书哈，这短短的四章八十几节，但是这个路德记的这个这书中的所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很简单的故事，但是它充满了丰丰满满的意思啊，都在里边。我们先把这路德记的故事呢，我先得给大家先过一遍哈。这是大概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啊，以色列境内发生大的饥荒，住在伯利恒的这个有一个男子叫做以利米勒，他带着他的妻子拿奥米啊，带着两个儿子啊，逃荒，因为是这个闹饥荒，逃荒到这个摩押地去居住。后来呢，以利米勒死去了，那两个儿子呢，后来呢又都先后的娶了摩押的两个女子。那么这个老大的话呢，叫做马伦啊，老二就叫基连，马伦呢是娶了这个路德。那么他们在摩押地居住了10年，没有孩子啊，没有孩子。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伯利恒的饥荒就过去了，那神供给以色列人又到伯利恒给他们食品。那么拿欧米呢就决定，他要返回到伯利恒去，那就问这两个儿媳妇说，你们是不是都回去吧，你们不要跟我走了。那其中的一个的话呢叫俄尔巴，他说的那个拿俄米跟这个两个女人说，然后这个俄尔巴就决定留下来。那很有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拿俄米跟这个他们两个这个儿媳妇说的时候，他说你看跟这个路德说，你看俄尔巴已经回到你们本国了，而且回到他所敬拜的神那里去了。那么路德呢就坚持说他要和拿俄米同返伯利恒，他说你去哪里去我就去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拿俄米和路德两个人就回到了伯利恒。回到的时候正值大麦收割的季节啊，然后下面的话就正好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刚开始读的第二章里边，那么拿俄米到了这个伯利恒以后，就到田里去拾麦穗啊，他满怀着信心啊，他也是有愿意，就是说遇见一个能给他恩典的恩人。恰巧呢，他所拾麦穗那块田呢是属于这个以利米勒的至亲的亲属叫布阿斯所拥有的。那布阿斯是很有钱的人，布阿斯呢就恩待这个路德，那给他吃给他喝，告诉他农工和使女们让路德可以怎么样，让他更拾到更多的麦穗啊。路德把遇见布阿斯的事告诉了拿俄米，拿俄米呢立刻意识到布阿斯呢在法律上呢是有能力赎回以利米勒的地产，同时的话也能够娶路德为妻啊，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律法律上，这个犹太人这个法律呢是在生命记的第25章第5到6节啊，也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以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律啊。那当然我们想到这个拿俄米和这个路德他们俩的境况啊，实际上就是说以利米勒死了以后，他两个儿子死了后，这家里就没有一个男子了，没有一个继承的财产的男子了。那么拿俄米本身的话也是年迈，已经过了这个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他已经是老了。所以呢，如果说是要有人来购赎这块地的话，以利米勒的弟弟一定要娶路德为妻，这样才能保留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家族的这个名字在这个地产上。那么他意识到啊，这个是这个布拉斯是有这个能力来做的，但这个事情还不这么简单啊。 那么就是说呢，当拿俄米跟这个路德初出主意，叫他说晚上你到打谷场上去向波阿斯表示愿意被赎回的意思。那他让路德说，你淋浴，你抹香膏，你穿上最好的衣服，你晚上到打谷场上去。路德就去了啊。路德去了以后的话，在晚上他在波阿斯的脚下躺下来，用他的温暖他的脚。这当然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就是说表明这个女子愿意，她是求爱，她愿意被娶为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波阿斯呢就开始他救赎的工作啊。这里边很有意思，就他有一个为什么，就是说有一个救赎的工作在里面，因为波阿斯不是一个马上就可以救赎的人，还有另外一个至近的亲属比他在前面有权利可以救赎这块地和这个路德。所以呢他就呢按照他的法律的程序啊，找到这个至近的亲属。但是的话最后这至近处决定说他不够，他不去购赎这块地，也不娶这个女拿米，因为说这样的会毁他本身的这个他的家族的这个名字有影响。因此的话呢，就是说以利米勒呢就按照法律程序的话就能够购置了这块地，同时也娶路德为妻。故事的结尾 OK， 婚宴啊，结婚娶了路德，摩阿斯娶了路德。神耶和华让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叫欧贝德。欧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路德记的前面那本书士世记啊，士世记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士世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如果我们看路德记最后一个字的话，那个字叫David，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说路德记本身的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在不仅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这个王室的这个他的以色列教的这个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同时在我们旧恩当中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点。那这是为以色列预备他们的王David， 从我们知道从 David 这个 line 是耶稣，最后耶稣。伯利恒本身叫做 The City of David， 伯利恒本身也是我们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好，这就是路德记。那么路德记的话呢，它有很多层次的阅读方式。这个路德记的话呢，就是说它是个平铺直叙的很简练的语言的这么一个很故事，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爱情的故事哈，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完全不同国度的人啊，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把它用历史的一个故事讲，同时的话我们可以来政治的故事讲。我们可以看到这国与国之间的富裕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移民是靠着经济的要求需求造成的这种人们的这个与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流动，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同时我们讲的这是一个宗教的故事，那宗教故事的话，那我们看到这犹太人王室他的血辈，他的血缘的关系，他的家谱的这个预备。很有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波阿斯是谁，波阿斯的是谁的孩子？波阿斯是拉合的孩子。拉合是谁？拉合我们知道是在这个 Jericho 啊，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拉合，看到吗？啊，他的儿子是波阿斯，然后波阿斯娶了路德，这是两个外邦的子女，不仅仅是外邦的子女，这个是他是摩押的子女。是摩亚地的人啊，是这个跟这个以色列国是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他是一个寡妇，他是不义的一个寡妇。 我看，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是不仅是临到犹太人，是临到万民啊。所以讲从更深的一个层次讲，就是路德记的这个故事也是耶稣救赎罪人的一种预言，是一种预表，有多种的启示。其实这个故事本身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哈。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开始是饥荒，这个饥荒本身的话是真正的一个饥荒，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情景是在士师年代的时候是没有王，人各行己意啊，说在这么一种混乱黑暗这么一个时代。然而我们会看到了丰收啊。那么我们从开始的话有三个葬礼，以利米勒死掉了，我们看到他的两个儿子啊死掉了。然而这个路德记的结尾的话是一个婚姻啊，是个婚礼。从死亡到生命，我们看到啊，欧贝德啊，路德和这个布阿斯的这个孩子，这个生命不是简单的一个生命啊，它是一个延续了这个神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王啊，带领大卫王的这个完成了这么一个血缘的这么一个关系啊。最终的话是我们看到是永生的生命，是引到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从空空的到满满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拿米当初他离开了伯利恒，离开犹大地到这个摩押地，这本身呢是受到神的惩罚的，也就是我们刚开始讲，我们讲这是一个 denaturalization 的一个这是一个征兆啊，这是一个因此神惩罚了。这里边讲我们这个故事当中神是无所不在的啊，神在每个这个短短的四章里，每一章每时每刻都是神，看神的大能在那里施展他的大能啊，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就是拿奥米他自己也说，我满满的出去，神耶和华却让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在惩罚我，攻击我。从外邦贫瘠的寡妇到大卫的祖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改变啊。从这个，然后我们讲到没有王室到王室的血辈的完世满辈。下面我们看路德本人。路德摩亚女子路德，很有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路德记》这本书里边的话，我们看不到路德长得什么样子，我们都觉得路德是非常可爱的，是非常温柔的女子，是非常好的，是没有缺陷、没有缺点的一个例子。然而很有意思，就是说这本书当中没有任何的词汇描述路德的外表是什么样的。实际上，我们从他的故事里边可以推算到，路德年龄并不是很年轻了，他已经和这个结婚已经十年了，然后他丧父。基本在那个时候，我们讲，如果说这个一个子女结婚的日期的话，比方说是在十五六岁时候结婚的话啊，假如说，那他离婚的时候，他不是离婚，他这个他丈夫死掉的时候，那也是二十五六岁了啊，二十五六岁那年代的，并不是非常的，不是一个少女啊。但是我们看到路德是一个非常可爱温柔敬畏神，是非常有信心的，是这样的一个女子。那从哪里看到？是从她的行为看到啊，我们是从她的行为看到。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路德的话，他的信都是从内在的信是从他的这个外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我们看路德的第一章中，我们看他所谓的规划宣言哈。当时的话，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问题，拿米决定回伯利恒的时候，他问他的底下的两个，他问他的两个这个儿媳妇说：“你们都留下来，都 回你看，而且对路德说，你看你的儿子，你的那个欧尔巴已经留下来了，回到他自己国，回到他自己的身了。但路德怎么说？我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你去，谁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呢，是我想到，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很多人也是，就是说已经是成为naturalized citizen 啊，成为归化了以后的美国公民。你们还记得你们在这个宣誓就是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誓言是什么样吗？很有意思的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誓言。这是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时候要读的誓言。我在这里郑重的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君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立法、宪法和律法，对抗国内和国外的所有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争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的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仗义借口或保留。请上帝帮我。这个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你要放弃你所忠诚的以前的那个你的国或者你的神，你只有唯一的这么一个神，你要真心的相信他，维护他啊。那么不同的就是说什么呢？不同是我们在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我们成为美国公民是宣誓是最后一步。然后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从这个路德的故事当中也看到，宣誓是进入天国的开始。也就正是我们所讲的，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么我们看看路德哈，他是怎么样把他的信心给他活出来的。你们看他这个当时在十万岁的时候，路德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人啊，信神的人。他到了摩押地，他到了这个伯利恒，就说：“如果去田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他是有坚定的信念。他不知道伯阿斯是谁，他不知道是给他的荣，给他有这个给他的恩典，但是他知道，相信他要这样子做的话，会得到神的恩典啊。那么，我们作为新移民的话，或者说我们当然这里移民的概念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我特别谈到就是说，你决定在美国成为公民这样的人，你有没有这个信念？你有没有这个信念？路德是一个追求神的人啊。那么我们看希伯来里面来讲的话，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他寻求他的人。路德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温顺的一个子女，然而你看他去当拿奥米跟他讲你要怎样去做的话，到晚上去到那个伯阿斯那边，他是毅然决然的去做啊，这是表明他自己的信念。 那很多人讲就是这是不是在有一些诱惑的这种概念啊？就是是，但是从这整本书的文字里没有任何，从这个格拉斯的语言行为上没有看到任何有不洁净的思念啊意念，这是一个完全的信废啊，这信的表现。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实际上你看这个路德本身的话，他去取十麦穗，这个本身呢，这是一个当时犹太人的这个一个摩西的律法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在立位记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律法，就是说不可隔田收割的时候不可隔近田角，在地边的那个不能够隔得干净哈，你要不有意的不要隔干净，也不可拾取遗落的这些剩下的在地上剩下的这些麦穗啊，是给那些寡妇，给那些外人啊，外国人啊，是给他们留下的。你看路德本人的话，他自己他的地位是什么？他自己说他连他最低的使女都不如，他跟格拉斯讲，确实如此。在那个年代的话，他是一个寡妇，是一个外国人，他不光是一个外国人，是敌国的，但是他外国人，他是一个寡妇，他没有任何生存的能力条件，也许这是他唯一可以生存的一个方式啊，去到田里去。然而他到里头就是充满了信心，高高兴兴，喜悦，充满了喜悦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书里边看不到悲伤，看不到路德的悲伤和悲哀，看不到他的困境。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是个不义的，他结婚了十年他没有孩子，如果他有孩子的，有个儿子的话，这就没有这个故事，就没有这个故事，因为的话这布拉斯要构述他的话啊，他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一个子女。所以我们可想，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我们到这个国家了，到一个新的国家去来的时候，我们的境地是什么。那么我们相比看一下这个路德他本身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这个信念，有没有愿意去这样的工作。我想这个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路德的故事里能够得到启示。路德本身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温顺，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子，她是一个非常美的女子，虽然我们不知道看不到她的外表是什么样的。这个呢为什么如此，是实际上就是说这里有圣灵在做工。她是一个，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2-23，这个大家都知道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九种味道啊，这个果子是单数的，那有九种味道：仁爱 love 喜乐 joy 啊，和平 peace 忍耐 long suffering 恩慈善良 goodness 信实 faith 温柔 meekness 节制 self control。 我们这里面谈，当然仁爱喜乐这我们都可以看到啊，仁爱它和Naomi之间的关系，他的爱，他的 joy， 我们讲的，我们特别是我们谈到，我们在两个星期前我们提到这个小组关于小组当我们谈到这 joy 的问题啊，这是 joy 来自神，来自信，和平。我们呢现在呢看他的这个忍耐，什么叫忍耐？英文的意思的话是 long suffering。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说实际上路德的生活是充满了痛苦，然而我们却感觉不到他有这些的痛苦。这就是基督徒圣灵在他的心里结出的果子，他感觉他的信心，他的信念啊，也能够从这个信实，从他的节制 self control， 这本身也是一种信的一种表现。他该做的时候他会勇敢的去做这件事情，他充满了信心，他去，我们讲到追求神，这里边讲到他是在求爱，从这个路德记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在求爱，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看到的是 他在追求神的恩典。好，我们再看一个布阿斯啊。布阿斯的话呢，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啊，他是一个救主耶稣的预表啊，他是救主耶稣的预表，因为他本身他做的事情，他购回购赎啊路德，购赎路德本身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付上代价救赎了我们啊。从这意义上来讲，他是一个救主耶稣预表。然而的话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光靠律法的，我们看到律法的极限，律法的有限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话，光靠律法是不能救赎的。为什么？因为的话按照律法的古阿斯轮不到他来救赎，轮不到古阿斯来购赎这个地和路途。那要凭的什么？凭的当然是爱啊，凭的是爱。所以说你看，我们看古阿斯他在工作，他是谁？就像路德他在工作一样，他在工作是表现出他的信，表现出他圣灵结出的果子，表现他愿意追求神，得到神的恩典啊。从另一方面，我们的神也在工作，用他的宝血，用他的付出的代价来救赎我们。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马太福音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耶稣谈到的，就是当到人子再来的时候，把人分为万国的人都来到耶稣面前，把人分成绵羊和山羊。他的标准是什么？是对外人要关心，他爱实际上是讲的是爱。下面我们再看他们最后的路德和布阿斯的婚礼。神创造生命的大能啊，在这个他们的婚礼当中和婚礼以后，这完全是彰显出来。我们知道这个路德的话，他结婚了十年没有孩子。很有意思，就是在第四章，如果你看路德第四章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得的孩子？是耶和华让他怀孕得了孩子。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整个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不育的妇女有很多很多。大家如果可以回忆一下的话，撒拉看到没，利百加，拉结生耶稣，利百加生雅各，撒拉生以撒，还有谁？哈拿生撒母耳，伊丽莎白生施洗约翰。这些女人，这些女子生命都有问题，她们必须要求神，而且神却给她们用神彰显他的能力让他们怀孕。这里边的话，这些人的经历，而且他们每次生产都是神的非常有他的一个救恩当中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这些不育的妇女，他们得到神的恩典以后生下来，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童女生下耶稣。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一切都是预指在预表着我们最后耶稣靠着玛利亚的身体童女而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自然，所谓的自然的规律，人的自然的规律都是神造的。神既是神造的自然规律，神就可以改变自然规律。所以的话，从这一切都可以看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大能的体现。路德当然规划，我们最终看到他从一个摩押女子，是一个寡妇，是个不义的女子，最后他的身份成为什么？他成为大卫的祖母，对吧？他在他这个最后那个第四章里面会讲，他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啊！看到这个第四章里面会谈到这个问题， 她当初她是一个摩押女子，是寡妇，是不育的，到了最后她变成了比七个儿子还要好。她延续救主耶稣的家谱血缘，她成了大卫王的母女祖母。通过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通过，因为我们看到拿尔米他最初他离开离开神，神也惩罚了他，最终的话他也是得到了重新的规划，得到重新的规划。第四章十七节里面，第四章十七节你们看的话，他会说拿尔米得孩子了，他是讲说 Naomi got a son 啊，这很有意思的这一句话。实际上这是路德的儿子，但是呢他讲是 Naomi 得，这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神的这个恩典的话，真是就是他不仅仅在一个人的身上，那 Naomi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路德的改变的这过程当中，他起到了一个不可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恩待。那最后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后代得名声啊，就是说讲的他的后代，他们两个人后代，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他延续了这个血缘，最终的话我们看到就得到了这个大卫王，从大卫王这个家谱往下，他最后得到了耶稣，救主耶稣是属于是以色列的王，是万国的外邦人的王，而基督是我们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所以我们从这个路德记这本书里，我们真的是从这个故事当中看到了神的救恩，从这个故事当中本身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移民，做一个移民，我们如果是如何，同时也可以讲我们如何对待移民和外人。好，我们先做一简单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大能的君王，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求你圣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王国。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世界生活的时候，让我们盼望我们的国是在天上，而不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国。主啊，求你圣灵带领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心来寻求你的恩典，寻求你的光，寻求你的指引。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